也好，道理也好，但是呢，这个不表明，这就在我心里。所以呢，我也会经历一个从脑子到心的过程。在脑子里呢，这样东西还不是你的，只有在心里才是你的。所以对我来说呢，我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呢？成为一个法利赛人。就是呢，耶稣怎么说呢？法利赛人呢，说他说的你们要听，但是不要学他那样子。所以保罗会说呢，保罗在哥林多书说，他说我就怕呢，我福音传给别人了，我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讲的人呢，神只是用他这个器皿，不等于他就是这样的人。大家能体会吗？就是不等于我的信心就比你们大。每一个神的工人都自己要在他的环境里信心长起来。大家千万不要看人啊，即使你看讲台上的长老，他可能70岁80岁了，他也一样在神的带领下呢，要经历信心的功课。可能年轻时候是生意上的，是这个婚姻上的，孩子上的，到老了可能是健康上，他有很多的，或者他在服事中的很多的难处。所以这一切的事呢，神都是在环境里，每个人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点是不一样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大家以后慢慢就会体会，你看见一个人得救的这个路哈，你自己再去思考自己，你发现你是完全走的殊途，但是同归，就是你最终都是让自己更深的信靠神。所以呢，听道和讲道呢，它都是圣灵带领下啊，明白这个道理的过程。但是这个明白是局限于脑子的，从脑子到心里哈，是一个飞跃啊，是一个飞跃。所以这个飞跃呢，只有一样方式能够做得到，就是你常跟主在一起。就是呢，你要知道他是我们的父，这是真实的。然后呢，你不管谁呢，你都得自己单独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处，然后你就知道他是活的，你下次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了。这个过程没有人能替代，这个过程也不能省略。就是服侍的人呢，也一定不能省掉这个过程。他不能说呢，我们在人看来好像，我为主做工，我就以后一定得神的赏赐。他不是这个概念的。你是一定是在主里信心越大，才在主里神看你才更配得，而不是说呢，你做了多少事情，这些事情呢，如果神需要人做，那神就不是神了，对吧？逻辑上是这样。他那么大能，他为什么一定要某一个人舍我其谁，就等着你了？不是的。他为什么会用一个人？恰恰是这个人他在他的跟随神的过程中，他的信心一点一点在长大，神挑一个信心大的给他能做的事更多，就是他在洁净他的器皿的过程中做的更多。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是回去做自己的功的。所以神说你要进入我的安息啊，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类似的，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自己去在这段时间里去经历神，去明白他的爱。所以神总是把我们比作一种动物呢，牛和羊啊。牛和羊有个特点，它是有反刍的，非常它洁净是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经常不是太重视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安静，他洁净哈，他不没有纷争，这些都是对的。但他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反刍，反刍。你看吃东西他是怎么吃的？他第一遍吃进来到他的第一个胃里面，然后你看牛一往那一趴哈，他嘴一直在动的，对不对？羊往那一趴，嘴一直在动，他在干什么？他把胃里第一个胃里东西又吐出来，他又在嚼。嚼了以后又咽，做完事以后，他做事的时候不做这个事儿，没有的，他总是一安静下来。这个牛哈，放过牛的都知道，就是往那一趴，这个牛这个嘴就一直动，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他在动了干什么呢？他就把胃里的东西拿出来再嚼。只有这样的方式能够保证呢，他吃进去的是草，吐出来的就是奶了，啊，就是给出来的就是奶了，啊，你会看见非常有意思，对不对？就是我们人要补充蛋白质必须得吃肉，是吧？那牛它吃草啊，它吃草它变成了蛋白质。它真正的让它真正能够得益的呢，其实它是有这个反刍的过程。 这反刍其实神是用了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吃了神的话的时候，你们经常会有这个感受，第一遍读圣经呢，什么也没读出来，就像那牛第一遍吃进去那个草哈，其实对它没有什么用处的，它只是貌似在它身体里，只不过是藏在那里，所以它要吐出来再去嚼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录音里啊，其实是有很多历史的这个讲到的，包括长老们有很多很好的他们的这个解经啊，我们都有翻译哈，对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再倒回去再去听，会有更多的得着，因为其实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生命都在成长。以前听的时候呢，可能过去就过去了。以前我碰到过一个朋友，我跟他传福音也蛮久了，然后他后来信了，他信了以后跟我讲的，一直反复讲就讲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就才听才想起来才明白你原来跟我说的很多话了。他说我现在明白了，就是我刚开始跟他讲的时候呢，他不懂，他不明白，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他也很抵挡，他是个弟兄啊，但是呢，他之后呢，他也没有说别的，这是他很深的感受，就他明白了，这个明白其实是他反刍的，就是神会带着他又想起来这些话，那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在解经的时候呢，不管是神借着我还是长老们啊，就讲的很多东西呢，在第一遍听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概念，不知道是什么，包括不同的书啊。现在我们在讲马太福音，我们前面刚刚结束的，在马太福音之前结束的是创世纪啊。马太其实是在讲道理啊，然后神的一个一个例子讲出来佐证这些道理，然后创世纪呢，它其实是一个像演一出戏一样啊，一家三代人。但是讲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从不同的角度会帮助我们去理解同一个道理，就是神的救恩啊，就是神是什么样的神，人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听啊，你会越听越能够明白这些道理，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大。它是一个慢慢渐进的过程，所以就出于这两个原因呢，我想了一下啊，还是决定我们两个月呢。停两个月，然后我盼望我们九月份回来的时候呢，大家有很多属灵的得着和问题，我们到时候再一起再来交流。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在群里面做一个交流，好不好？那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为这本圣经也为您的圣灵献上感恩，父啊，因为这本经里有生命。他告诉我们关乎基督的一切的道理，父啊，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您唯独想把这最宝贵的救恩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先祖犯罪了，我们就活在罪中，走向死亡。但是因为有基督，我们能够回转，才有盼望。父啊，谢谢您，这是多么奇妙、多么珍贵的恩典呢！也求您今天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从心里接受这恩典，而不是从脑子里和情感里，因为我们的理性和情感都是堕落的，唯独我们的灵是从您而来的。我们盼望我们的灵不再沉睡，不再眼瞎。能够全然的转向你，交给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翻开马太福音九章哈，马太福音九章，今天我们会把第二段讲到耶稣第二段的讲到呢讲完，然后会有时间呢，我们会把这两组的神迹讲完哈。我们把最后一个耶稣最后一段的讲道留到下一次，九章的十四节，十四节我们先读到十七节。那时耶稣的门徒来见耶稣，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
没有人把新布布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阿门。我们停在这儿。我们进到故事细节里之前呢，我们先把整个架构再稍微回顾一下。就从八章一节呢，一直到这里呢，一直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耶稣通过十个神迹，他想要告诉所有跟随他的人，他就是神，而且我们不但要信靠他，要把自己交给他，就是呢，不但要接受他成为救主，更要把他接受成为自己的主。所以这个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其实不但当时，就是我们今天也都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它是三个神迹一段讲到，三个神迹一段讲到，然后又是四个神迹再一段讲到。我们现在是在第二段的讲到的当中啊。我们上次这第二段的讲到讲了一半，第二段讲到的头一半是在讲什么呢？讲马太被呼召了以后呢，他去马太家里吃饭，因为马太是个税吏，然后呢跟随他的那些人里面有很多法利赛人，就说你怎么能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挑战他啊。我们上次解释了啊。今天呢这个事情呢更进了一步，约翰的门徒来了，说你凭什么要就是你为什么不进食呢，对不对？那这里呢，我跟大家，我们放到宏观的角度，我们放上来一起来看，这是一个什么脉络呢？这就是一个神把他不断的启示给我们，我们不断的往前进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要做选择。他启示的过程当中，最初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和爱的时候，我们特别愿意跟随他。但是我们跟随的心是怎么样呢？我上次讲了，就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啊，我这么总结的，这么概括。什么叫有益的补充呢？就是我的人生还是由我做主，但是呢有这么一个爱我的主呢，打引号的主啊，其实你要称他为主，你就是把自己交给他，有一个爱我的帮助还是挺好的，对吧？哎，有病了呢能够他得医治，对吧？瘸了瘫了都不怕，对吧？瞎了也不怕，穷了也不怕，反正有五饼二鱼，为什么不一样呢？大家肯定愿意跟着他，对不对？然后紧跟着这三个神迹完了以后呢，就这就是第一个讲到了，耶稣就把第一个抛出来了，是什么？你要呼他为主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三组，对吧？一个文士说我要跟随你，耶稣说什么？飞鸟有洞，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个人说我要去买我的老父亲，他说让死人去买死人吧。有一个说我要去辞别我的亲人，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他一直在讲什么？他是主。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点不太乐意了你不就是一点病嘛，对吧？赶点鬼嘛，就还说自己是主，只有神是主啊。紧跟着耶稣有三个神迹出来，这三个神迹都有一个特点，显明权柄。对吧？我们也都已经解了哈，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屏风镜浪显明什么权柄啊？就是八章的23节到27节，屏风镜浪显明它是造物主的权柄，对吧？然后28节到34节的八章的最后，这个加拉拉被鬼附的几千只鬼哈，显明它是什么？它是审判官，它是审判的主，对不对？它是有权柄，有审判权柄的。我们上次解释了，但是那部当时的人为什么不敢听他？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大强盗，对吧？能赶小强盗，大家都觉得大强盗。怎么法官也可以啊？小强盗也听法官的，对吧？所以这时候呢，他先显明造物主，再显明他什么？他是审判的主。第9章的1节到8节就更厉害了，显明他是赦罪的主，他是给救恩的主，对不对？这个我们上次用一个创世纪一开始的那个结构跟大家解释了，对吧？创世纪一开始的结构是什么？先创造，接着人犯罪，对吧？接着什么？神审判，对吧？接着人神怎么样？神拯救，对不对？就这么个过程，对吧？其实这里也是先什么？先创造，屏风镜浪显明我是创造主，接着是什么？我审判，你们犯罪了，审判主在这，最后什么？神拯救。神拯救是最难的，耶稣的名字就叫耶和华拯救Jesus 这个名字就是神拯救的意思。神拯救是所有恩典里最大的，也是所有神的工作里最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呢， 在神的所有创造里，位分得救的人哈、啊、是位分最高的。他说你们这个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的，兴起一个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呢，在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大。天国怎么进去的？信心进去的。就你听见耶稣的恩典福音，你进去的人，你最小都比施洗约翰大。这是因为我们比施洗约翰牛吗？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是在神做成的那个大的恩典里，靠着他的这个恩典进去的。这个位分不是因为我们来的，对吧？就像我们家如果有几个孩子的，就会有这体会啊。比如说生原来是有五个孩子，生老大的时候家里很穷啊，吃糠咽菜的；生到老小的时候，家里已经经济条件很好了。那老小说：“你看我多牛，我太牛了。”是他牛吗？是什么？是他父母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能体会吗？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不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基督。那我看见了恩典，我进去了，我的位分就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神做的这个救恩太难了，太大了，大到一个程度，他得必须自己付上生命的代价，神的生命的代价。所以他道成肉身，谦卑到马槽，而且谦卑到死，不但死，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你假设是你想一想，你会造这个杯子和你要死，你觉得别人要歌颂你的恩典，你最希望别人怎么歌颂？说哎呀，他这个杯子造得太漂亮了，你一定说什么？你还是不了解吧。阿们、对不对？比方说你就是你会造这个杯子，你还会判断事情的对错，对吧？你还会判断孩子做了对没对，对或不对，你还什么？你还有很深的爱，为孩子死了。别人要歌颂你，别人要夸赞你，要荣耀你，你觉得哪一个是最高的？最后那个最高嘛，对不对？而且最后那个完了以后就句号了。为什么句号了？因为你再没有什么可给出去的。你造杯子给出去的是劳力，你审判给出去的是什么？是你的智慧，是你的能力。你最后你把你的生命给出去，那你还有什么？也没什么可以给出去。所以创世纪到启示录，启示录就结束了，就句号了。这是神做工到第九章的第八节哈，这是第六个神迹哈。九章的一到八节哈，这是第六个神迹。六让大家想起来吗？神做工做了几天？
六天。
第七天他就怎么样？他就安息了。哎，然后呢，在第六天结束，第六个神迹结束了以后，神开始了重要的一篇讲道。这一篇讲道分上下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讲税吏和罪人的事，第二部分在讲禁食的事。等会儿我跟大家解释啊，为什么会这两部分讲的，完全讲给人听的。这两部分讲道完了以后，人就必须要开始做选择了。所以呢，七八九十四个神迹就是两组人做选择。一组人选择进入神的安息，第七天是什么？安息日，安息日啊！七天，第七天神安息了，神不再做工了。六天做完了，做完以后他每一次都说什么？每一天他都说什么？神看着甚好。甚好的意思是什么？没有空间可以提升了。第七天他安息了。到第九章的一到八节做完以后，神的救恩就看着甚好，因为他赦罪了，赦罪的恩典是他最大的恩典啊，对吧？五饼二鱼对他来说都是小事情，弄两个饼，弄两个鱼，这都不算什么。到赦罪的恩典做完了，一到六做完了，剩下呢，你要么进入神的安息，要么进入神的审判，对不对？没错吧？就第七个开始哈，人叫就像七前面十灾哈，埃及法老那十灾也是一样的。前面六个做完以后，七个开始人就开始选了啊。法老以及某一部分人呢，他们还是坚决不行，我干，我打。有些人就学乖了，有些人学乖了。大家回头有兴趣再去读啊，就是我们这今天讲不了了，等我们下次讲到下个学期，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再讲的时候就能够。我们有时间去回顾一下那十灾，是一个节奏的。所以神带着我们得救啊，都是这样的。他会把需要让你明白的全部显给你看，同时也讲给你听，对吧？神迹是显给你看，对吧？道就是讲给你听。 然后呢，前面那个道在讲呢，你要先把他认为主。当第一个道出来，你要认他为主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三个字：凭什么？没错吧？大家千万别觉得不是啊，这个不丢脸的，因为人就是罪人，很正常。当一个某一个木匠30岁跑到你面前来说，我是你的主，你一定会说凭什么？凭什么还是比较客气的啊，对吧？你一定是凭什么？就这三个字啊。所以呢，主也知道，所以大家不要在主面前不要装啊，是悖逆就悖逆啊，是怎么样子就是怎么样子。这时候呢，主又显了三个权柄的神迹，对吧？显给你看，来开始讲。这个时候讲的你会发现呢，其实开始变成了辩论的。第一个讲到的时候呢，是主在什么？主在驳斥他，或者不能讲驳斥，驳斥比较负面，主在纠正他的想法，对吧？他认为呢，我跟随主就是好的，对吧？我要跟着你，主就说呢，那你飞鸟有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他在纠正他的想法。到第二篇的讲到的时候，上下部分啊，人和神就开始吵起来了。没错，大家能注意到这个区别了吗？第一次吵的焦点是什么？你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这是什么范畴呢？大家想想，税吏和罪人是个什么范畴？这是道德和哲学。道德和哲学，禁食是什么范畴啊？是宗教。所以我们人到最后啊，一定会高举着自己的哲学，高举着自己的道德，乃至高举着自己的宗教跟神叫板。叫板完了以后呢，神不尝试说服你，神只是把他的道理讲给你听，你自己去选。所以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回到这个上次的呼召马太的这个过程啊，讲到税吏和罪人啊，咱们中国人啊，这个有一个故事叫孟母三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读到税吏罪人不能跟坏人在一起吃饭，是非常觉得俺闷的，在心里啊觉得很认同，对吧？一个妈妈，一个好妈妈，为了孩子的教育都能三次搬家，这是我们在是非常正面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哲学和道德。就是呢，人呢，他在里面啊，其实他不会不把自己交给某一样信仰的，不会的，没有这样的人的。所以人他一定是，所以保罗说，你要么是义的奴仆，要么是罪的奴仆。人一开始乍一听，我第一次读这个话的时候，特别难咽。我觉得我凭什么？我就是我自己，我谁的奴仆也不是，很正常。每个人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细想一下，其实不是的。你一定把你自己交给了你所信的某一样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你的主。这个妈妈搬三次家，你觉得很开心啊？你们这里做妈妈的很多，你们喜欢搬家吗？而且不喜欢搬家，那你搬三次啊，可能老公让你搬你就很生气，你说我要为孩子搬我就很高兴，有什么区别呢？你还是很累啊，对吧？你搬家你还是要一身汗啊，你还是要出很多状况啊。那你为什么为了孩子的教育搬三次家你就不会不高兴呢？因为那是你的生命啊，你所信的。大家能体会了吗？你不是你自己，你是有里面有一个灵的，你所信的就是你的生命，你的行为全是你所信的带出来的。而你所信的在人这里呢，就这两个阶层，道德和哲学是一个阶层，再高一个阶层就是宗教了。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呢？一个在讲今生，一个在讲永恒啊。所以中国哈，其实真正意义上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本土的，但是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最厉害的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啊，因为我们特别看重今生啊，所以我们总是想把今生搞明白啊。永恒的事呢，等会儿来讲啊，也有啊。中国真正要拜呢，就咱们都华人，我们就讲自己的事儿啊，咱不讲别人啊，讲别人没有意义，对吧？讲自己的事儿，永恒里呢，我们有没有？有， 我们拜什么呢？拜祖宗，拜祖宗有啊。等会儿我们来讲到进食的时候啊，这是我们的宗教来的。我们有没有传统的宗教？有，这是真正意义的传统宗教啊，有的。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如哲学的对我们的影响大啊。中国哲学什么呢？老子和孔子啊，对我们影响很大的，非常大，进到我们很多的方方面面，就是我们引导、指导我们的行为方式的，大部分是这些东西啊。那这些呢，它和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就它在引导你今生的行为，它在告诉你今生你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啊。所以这一点呢，你会发现呢，跟我们是一样的。他说：“哎，你怎么跟个罪人？那个是个妓女，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能跟妓女在一起吃饭呢？”今天我们在座这些爸爸妈妈们啊，弟兄姊妹，你们的孩子，如果你发现跟一个类似妓女和这个流氓在一起吃饭，你会担心吗？你也会担心的。
近朱者赤。
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也是咱中国的话，对不对？哎，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啊。这讲的就是这个税吏和罪人。耶稣跟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有一番激烈的较量，对不对？对吧？激烈的较量，激烈的较量是什么？耶稣把道理讲出来了，说是一。神来不是来救义人的，这个义人是自以为义的，他是来救罪人的，是知罪的人啊。所以这个上次我们都解了啊，我们今天不再重复哈啊。今天我们进到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内容，就是进食的问题，就是宗教的问题。当我们人啊发现在道德和哲学上没办法跟神叫板的时候呢，我们的义哈又上了一个台阶，我又更厉害的，我的大杀器来了，我有宗教。宗教为什么会觉得人会觉得比那个更高一层？因为你会觉得我想得更远呢，对吧？比如说你看一个人为了这个孩子啊，这个搞来搞去，又是搬家又是搞这个，然后你看我都出家了，你会觉得很鄙视那个为孩子搞来搞去的人。你能体会这个心吗？对对对，就觉得哎，那有什么好搞的？是，你会觉得你会更高一个，对，更高一个层级。这个高呢，在神的眼里就是更骄傲，就是更骄傲，就是更难破碎。难到一个程度呢，这时候挑战他的人连身份都变了，不是法利赛人呢，约翰的门徒。约翰不是一般人呢。约翰是谁啊？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个，在前面说就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那一个，要在耶稣前面来，要铺平神的路的那一个。而且耶稣当时跟他的门徒们指着施洗约翰讲什么？说妇人所生的兴起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就是在旧约里最大的先知就是施洗约翰，他是从母腹开始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他讲的是什么道啊？是悔改的道，对不对？他没有讲信主的道，因为他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他比耶稣还早半年死，早半年生的，早几年死的。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死了，被希律砍了头。约翰的门徒很大一部分最后成了基督的门徒，但是在这个时候，约翰的门徒连他们都开始质疑耶稣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不进食。进食是一个典型的宗教概念，宗教行为，大家能体会吗？
很多都有进食。
对，
进食祷告什么比你不进食祷告。
今天有很多的宗教行为，比方说哈，比方说呢，吃东西，某些吃某些不吃，这是宗教的。
对
不对？守日子，对吧？某些日子要守的啊。比如说呢对，初一十五之类的啊，对，守日子啊，对对对。比方说呢，进食啊，就是这里讲的。那他为什么要进食呢？以色列人在前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因为他们要跟神祷告啊，要显明自己真正想要得着这个求祷告的心啊。比方说最典型的例子，就以斯帖记的时代，对吧？当时因为一个特别坏的人，亚甲族的后代，他们要杀了整个以色列全族的人啊，借着皇帝的手。这个时候皇后恰好是一个 以色列人啊，一个犹太人啊，所以他要求全国的人，全国的犹太人跟他一起怎么样，禁食三天啊，要显明我们真的是跟神去求。所以对于约翰的门徒啊，为什么他之前难道他不会有怀疑吗？他也有，但是呢，施洗约翰很明显的指出了跟他的门徒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指着谁啊？指着耶稣。所以约翰的门徒都知道施洗约翰是自己谦卑抬高耶稣的，他说我连给他提鞋解鞋带都不配，对吧？讲的都是耶稣。这个时候施洗约翰的门徒一定会观察耶稣的，对吧？假设你一直跟着施洗约翰，你跟了他好久了，冷不丁你的师父说，那我连他跟他解鞋带都不配，你会怎么样？你会观察那个人，尤其是那个人呢，在人看来哈，远不如你的师父。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的父母是谁啊？施洗约翰的父母是大祭司啊，他父亲是大祭司啊，他母亲是亚伦的后裔啊，数家谱是数下来的以色列人，是名门之后，绝对是名门之后，祖传之翰林院的啊。然后他父母是生他是个神迹来着，就跟亚伯拉罕生以撒一样的，就是老了没孩子啊，就是到老了快死了才生他，而且生的时候他父亲还哑巴了半年，全以色列都知道他，而且全以色列都看见他是行为最好的啊，因为他吃蝗虫也腻，他整天穿着皮毛的衣服就指着别人说你要悔改，没人找到他的外表的毛病。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要是在宗教里啊，我干脆我想不出能有比施洗约翰更好的人。然后他把我指向了一个木匠，然后呢一直被别人指指点点说他是从淫乱生的，因为玛利亚是未婚怀的孕呢。你要记得这个，在你现在你是读圣经，你说是你知道是从神来了啊，在当时是什么？当时法利赛人就说他是从淫乱生的，然后他什么？他是加利利的农村来的，父母啥都不是，啥都不是。你想想，假设你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会怎么办？你稍微想一想，我为什么把这个比出来？讲的就是我们。又是你第六个神迹跨过去以后啊，这两篇讲道再跨过去，你就得救了，就得救了，大家明白了，你一定得救了，这才是得救的方式啊！不是说耶稣来了祝福你发财了，耶稣来了身体好了，耶稣来了我什么都好了，瘸子呀，不是这样，也不是来了说呢，耶稣来了会让你宗教变得更有力，不是让你哲学变得更发达，都不是。耶稣来了是让你谦卑。施洗约翰的门徒难就难在这个谦卑要跨过去的坎大了，对不对？难的，你怎么相信啊？这么好一个师傅不信，就信他。这个时候你信只有一个方式，你关起门来自己去问自己的心，他说的对吗？他做的这个事是来自神的吗？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别说施洗约翰的门徒了，施洗约翰都怀疑了。施洗约翰快死的时候，他被希律王抓起来，他知道他要死了，这时候呢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个要来的是你吗？他自己都担心不是，因为他知道施洗约翰知道他在地上的人的他自己一生的目的是什么啊？因为那个传话的这个使者告诉了他爸妈，他就知道他这辈子呢就是给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做先锋的。然后呢当他也看见了耶稣做的这一切，他也听说了，他在牢里他快死了，他就担心他任务没完成呢，大家能体会吗？他是个完全属神的人，他并不是说到死的时候他被撒旦抓住了，不是的，他依然，但是他的肉体会让他觉得我不能去见主面，主说我任务没完成啊，大家能体会吗？他要再去确认一下，他让他的门徒去问， 那个要来的是你吗？大家还有印象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吗？
你看那些神。
耶稣的回答说呢，你呢回去就告诉他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对，我们往后翻啊，就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哈，马太福音十一章二节啊，约翰在监里啊，这个时候他已经在牢里了哈，他很快就要死了。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节，问他说啊，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看他就害怕自己啊，还有别人来，那他的任务没完成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耶稣，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医治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不会强迫你，也不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的逻辑把你 talk in， 他说你自己去想，你问问你的心，然后呢，不因为这个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今天呢，信的哈，只有一种，就是摸着良心你就信了。摸着理智的人不会信，摸着情感的人也不会信，你摸着你的良心你才会信。你要摸着你的良心。所以宗教哈，禁食是一个，我们回到禁食这里哈，禁食是个宗教问题。你知道当时和犹太人起绝对冲突、直面冲突的，禁食不是最直接的，安息日是最直接的，安息日治病是最直接的。耶稣专门挑，不能讲专门挑啊，但是呢，圣经里专门挑安息日治病来记啊。我相信耶稣一到五啊，也治病的，他不是说唯独礼拜六治病的，他一到五也治的。那为什么圣经里反复记那礼拜六那安息日的治病呢？因为那一天冲突最激烈，打得最凶。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安息日是他的宗教来着，他已经不太能够，不是不能够，他已经完全把这个从神的话，从真理啊，变成了一个宗教。你看耶稣怎么跟他们在安息日上争论的？不是争论，教导的。
安息日治病，救人不
救。耶稣用的什么例子？他说你们哪一个啊，牛和驴呢，安息日掉到井里你不把它拉上来的呢？你们哪一个牛和羊安息日你不让它出去喝水去印的呢？你牛你顾惜，这个驮了十八年的妇人你就不让我在今天把它治好吗？所以耶稣问了一句话，他说安息日去治病，治病害命，就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然后听众不回答，耶稣后面加了一句，耶稣就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不信的人都是因为心刚硬，心刚硬是什么？就是良心被烙铁烙惯了。其实你只要问一下良心就好。耶稣只是把他们带到良心面前去，让他们继续自己选。耶稣不去说服他们，因为说服不了的，因为人都老厉害了啊，崇尚理性的人逻辑强大的不得了，崇尚情感的人整天一敬拜神就哭笑倒地。人的东西他要显明出来是没有办法你去能够说服他的，神总是呢把你带出来，好，从你那里面出来，回到良心面前。良心是什么？你的牛羊你不去印吗？掉井里你不拉上来？哦，这个老妇人不如你们家那头驴吗？就明白了。如果你说是，就是不如我们家那头驴，那你就做好选择了。大家能明白吗？这个你就做好选择了，这个选择就永恒力的选择了。 这里也是一样，讲到禁食，为什么说这个禁食哈、啊、比那个安息日治病哈、啊、一点也不小的？为什么？禁食是对着谁禁食的？对着神禁食的。耶稣在这里啊，相当于告诉约翰的门徒，他就是神。约翰的门徒听得懂的，他就是神。所以他说呢，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哀痛呢？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禁食哀痛是因为你看不见那个新郎吗？你看不见那个你要求的那个主吗？现在你要求的主就在边上嘛，对不对？我经常举一个形象的比方，写信，对不对？也对，这个夫妻分开一段时间写信，那时候还有信的时候，现在是邮件哈、啊，写信。那你不会说，你丈夫就在房子里，你天天给他写信，这啊，或妻子就在房就在房间里，你说哎，我给你写封信，这个很怪是不是？啊，这个为什么很怪呢？因为他人在这里嘛，对吧？那你先生还活着，你不能说哎，我把你供起来。他很生气，欧仲很生气，我还活着，这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他在于告诉我们什么？我就在这里，新郎就在这里，不需要哀痛。你们这禁食呢，是因为新郎不在，这个主不在，你们才需要。紧跟着呢，他又讲啊，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所以他并没有驳斥说禁食不对，对吧？他只是告诉，因为他对象是在跟谁讲？跟约翰的门徒讲啊。约翰的门徒在这个点上啊，他们已经，我估计已经积累到这个点啊，他们要把自己的怀疑最后全部讲出来了。就这关跨过去，他们就得救了啊。
那是不是现在禁食就是对的了？因为耶稣已经走了吗？
对，这个呢有分歧啊，我只能这么说。我跟 Harold 长老有交流过、所以呢，你就凭自己的本心去做就好了啊。可以禁食。我看见的呢，因为这有两种的方法啊。一种呢，因为这个时候耶稣说他走了的时候呢。
这句话的意思好像
对对对，是他走了，是可以进食。但是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是配降下来的，配降下来住在哪里啊？
我们心里，
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现在神在哪里、啊、现在神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圣灵就在里面。当我们犯浑的时候啊，还是有在祷告的。谁在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就你知道这个是有个什么概念？圣父、圣子、圣灵啊，在做一个什么功呢？圣父在天上的宝座上，圣子在宝座的右手边，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祷告呢？圣灵祷告，向谁？向主，主对不对？主是中保对不对？基督是中保，然后基督把这个话给谁？给圣父。谁来成就？圣父来成就。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整个人的得救当中有半点你的功劳吗？没有。你只负责谦卑，你只负责不要让圣灵担忧，你只负责不要压抑圣灵的感动。大家没听？你只负责谦卑，这是人唯一要负责的事情啊。就是你可以把圣灵的感动压抑了，因为神非常 gentle， 神绝不勉强人啊。他不像撒旦，撒旦是踹门的，神是敲门的。我一直用这个比方哈、啊，撒旦恨不得这个把你房门给踹开啊，神就一直敲一直敲，你不开他就不进来。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呢，禁食，今天认为可以不用禁食的人呢，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跟他在一起啊，你正常应该是蛮有喜乐的，然后你就跟他去求就好了，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你不至于走到一个要非常难受要哀哭吃不下饭的。其实禁食不是一个宗教的概念，禁食是你为什么会去禁食，是因为你这件事情你太伤心了。就像我太想念一个人了，我直到茶不思饭不想，我就禁食了嘛。 阿门。
反正他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说要禁食祷告。
对，所谓禁食，也是因为我特别这件事情，我太觉得重要了。
吃饭不重要。
我吃饭不重要了，对吧？比方说，你儿子要高考了，啊，你觉得明天就要考了，你觉得哎呀，我今天太高兴了，我吃顿大的，不可能的。你说我吃不下饭，你在干什么？你在禁食嘛？我没说错吧？你会觉得我在有一个宗教仪式吗？不会吧？别人说，哎，你今天怎么有宗教仪式不吃饭呢？你会觉得这个人是说话怎么有病呢？我明明就是吃不下饭，我儿子要高考嘛，我当然吃不下饭嘛。你不是在禁食吗？不对，所以禁食既不是宗教仪式，也不是减肥，知道吧？也不是辟谷，就是从里面出来的。你先有这颗心，所以有这颗心的源头是什么？是你有一个 demand， 有一个需求，有一个 need， 你有一个需要。大家能体会？比方说你先生或者什么父亲明天要去动大手术了，你今天吃不下饭，可不可能？太可能了，你可能几天都吃不下饭了。那别人说，哎，你是禁食吗？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你们是不在一个频道上，对吧？他在宗教里，你在现实里。基督一直要把你带回到现实当中，他要把你的宗教踢到垃圾箱里去。所有的宗教都不是来自主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但是这个教会会发动一个禁食的这样的运动，对，我想问。
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是宗教。
我进中国，
对对对，
他进我也
进。对对对，是的。
这就是宗教。
所以我就想问。
你想哈，假设啊，我们分班哈，假设我们讲禁食，我们今天分班，我们轮着来啊。今天你上午，你早饭禁食，你中饭禁食，你晚饭禁食，啊，完了呢，他呢边禁食边跟 Michael 去打游戏。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啊，谁发起的不重要，因为他在打的时候他很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进食，或者说呢，他长老跟他说，好，你要进食是为了某个人受洗，然后他觉得，好，我来来，麦克，我们祷告一下，为为谁受洗啊？你要主啊，你帮助他受洗啊，好好，三分钟完了，来来，我们继续打游戏，你觉得上帝会听吗？
有的弟兄姊妹他觉得很好，进了以后啊，就一开始还有一个想吃的，到后来他说不想吃了。
没错，那你觉得是人觉得好呢，还是神觉得好？
我是反对的，我是不赞成的。但是我们原来教会他就是这么好的。
对，很正常，因为呢，每一个人，他里面哈、啊，天然是宗教化的。人对神的悖逆达到顶峰就是宗教。我再说一遍啊，人对神的悖逆达到顶峰。就是宗教，为什么？因为他要在永恒里跟神抗衡，因为他要告诉神，我在永恒里都是神，我能够到永恒里去，我这个道理才是永恒啊！我这个或者轮回或者什么干什么事，我才是永恒，这就没得救了。大家能体会？如果你在今生啊，你说哎呀，我知道怎么才是过好今生，神还有办法救你，对吧？因为你搞不定永恒嘛。我告诉你有永恒，你在永恒里会有审永恒的审判，你还可能谦卑的听一听。你来跟他讲永恒的审判，他来跟你讲，对，他来跟你讲我进食啊，来跟你讲我屁股，这个你怎么跟他讲？他就是神了。
那个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看过一个研究，人感动就不是被现实逼了，比如说儿子高考我吃不下饭，一周我进食一天，实际是健康特别好。
没错，这是对健康而已嘛。你健康再好，你100岁也死了嘛。
对，
所以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你里面若没有这颗心呢，你外面做出来的都是假的，这就叫假冒伪善。
那么他们一开始禁止一天还好，两天还好，来就忍着不吃，看到那个好吃东西，实在是也是忍受不住，很想吃，然后呢又说要吃天。不吃的，那还是忍着吃，不吃，这个吃的也没有作用，是吧？但他们就觉得很好，就是这样。
完全没有用，真正的进食必须是从心里出来的，而心里出来的原因呢？当你有一个腻的，你有一个需要的时候，这个腻的可以是什么呢？我对这个弟兄或姊妹有特别深的负担，这个负担可以是什么呢？他在苦难里，啊，他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手术了，啊，那我怎么办呢？我为他求的原因是什么？我真的感受到他的需要，大家能体会吗？ 因为我知道我也动过手术，我知道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那个手术床上是个什么心情。大家能明白吗？神为什么要用经历过的人去为那些人祷告？为什么是我们在座的有谁带过吸毒的人信主？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你自己没经历过。神带着谁？神带着那些从毒瘾里走出来的人去服侍陷在毒瘾里的人。大家能体会吗？为什么？因为你能出得来那颗心为他祷告啊。为什么你出得来？你知道那个痛苦啊。经历过婚姻破碎的人，他就知道在那个里面的人心情是什么样的。经历过失丧最至亲的人，他就能安慰那失丧至亲的人。一个人孤零零躺在病床上啊，手术台，这家人不能送到里面去吗？
我再问一下，那么是不是有这种这样可能，进食祷告就神就特别的垂听，因为他们的通知就是以事情嘛，在接着祷告以后神就成就了。现在他们
什么样的祷告神都垂听？
我们原来教会发生40天进食祷告，就是比如付一个每个事情，就大家能留
那个祷告呢，特像什么？特像我们都有孩子，对不对？
嗯，
那孩子呢，你跟孩子说了冰激凌呢不要多吃，他说呢我今天要吃10个啊，你说呢不准吃，他说那我就进食祷告。明白吗？我轮流进食祷告，直到你说我可以吃10个冰激凌为止。觉得这有意义吗？大家能体会这颗心了？你知道什么最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吃冰激凌这件事是从哪里来的。重要的是你求的这件事情，而不是你祷告的方式。大家能明白吗？重要的是你的心意，神的心意。神说你不能做这件事情，你怎么祷告都没有用。神说这件事情就是该做的，你就去求，他自然会成全的。大家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一进到宗教里来啊，人有点怪怪的。怪怪的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我们讲过这个故事啊。有个从伊斯兰教最后信主的一个年轻人啊，他跟他叔叔和爸爸写信，他说你们都是从扶助穷人寡妇开始的，最后走到人肉炸弹的。就是他不能理解，他不能理解你怎么从这里走到那里去的，就是这么来的。你都是从心里面为了这位要进手术床的手术台的这个姊妹，发自内心你吃不下饭去祈求，到最后呢你轮流进食祷告，边打游戏边求，就是这么来的。大家能明白什么？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宗教了吗？这就是宗教。宗教就是什么呢？我做了这件事情是神喜悦的，所以我比你高级，所以你们就是不得救的，我是得救的。你们不得救是因为你不受洗，我得救是因为我受洗。
哎，对，说到最后洗完我们就多了，因为他们又这样讲的。如果你不受洗，就是又发生问题了吧？就是因为你没受洗，你受洗了以后，这个魔鬼咋的就不能来攻击你了？哎呀，就是这样。
没错，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也没受洗啊。
对
呀，
他也是不得救。
对，所以你完全完全宗教化的，这是人最大的拦阻。
那如果是发自内心的，他自己不想吃，然后祷告，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所以呢，所以今天呢，这个进食是个什么样状态？就是你并不是因为神说你只有进食祷告我才听你才去的，而是因为呢，你真的你体会到了啊，你体会到，比方说我们那个。有两个老仆人啊，那个刘志雄老弟兄啊和这个冯秉成老弟兄，他们都动过大手术的啊。一个冯秉成老弟兄是心脏搭桥啊，刘志雄老弟兄是癌症啊。啊，那我听过刘志雄长老讲过这个见证，他就是他以前身体好得很，所以他以前从来啊对这个教会里这些个病啊什么，他那祷告都是他都能体会，你知道。而且呢，这个时候他们家的师母呢就总是能够帮得到他，就是他师母呢，就是刘志雄刘长老的这个太太啊，身体不好，就一直身体不好，所以呢他总能够去安慰那些有病的，就别人总喜欢听师母讲不喜欢听他讲，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没感受嘛，啊，他觉得这有什么好伤心的，这不就这个手术好了就好了嘛。直到他动了这次手术，他明白了，他说很痛的，这是他的原话，我告诉你们。
比如说我们接受了以后就呼召，呼召里头，比如这个姊妹她又到台上来了，然后她就来了以后，我们是带了那带她那个角色祷告以后，我们立马给她做点水洗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立即就给她受洗了，
就点水。
然后呢，就是那个原他们这样子做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这样一受洗了，就是你的身份地位就不一样了，就神的国度的人了，然后那个就保护了嘛，就受到保护了。
那我告诉你了，没有什么比什么更重要呢，比你明不明白神的真理更重要。这个人他并不是因为他进了教会他当场有点感动啊，然后呢他觉得他要有一个仪式，他要有一个身份，都不能因为这个。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从心里啊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愿意接受这个神的救恩，愿意接受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他只有这种情形他才是真的得救，之后受洗也好其他仪式也好都是自然的结果。关键点是在他那一刻，他重生的那一刻，他是心里是怎么接受的。你不明白是因为传道的人胡说八道，他不讲，他要讲啊，他讲的道是不是这个道，他不能讲呢，你们赶紧上来我按手一下你病就好了，这个没有用。我不能说按手一下我帮你赶个鬼，这个没有用。我得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信靠他，他是你的救主，他替你死了。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唯一的主题。我跟大家讲一个同样的类型的例子啊，就是奉献。有一种的告诉你奉献方法呢，你要不奉献你就抢神的钱，你必须要十一奉献。神的道是对的吗？是对的，但不是这么讲法的。你知道当时在戴德生老弟兄啊要来中国前呢，他是一个什么差会差出来的？那个差会呢非常弱小。你大家知道什么叫差会吗？差会就是当时在英国啊有很多的福音组织，这个组织呢专门差人出去去海外传教，然后呢他们在英国和整个欧洲呢他们会募捐啊，就是有感动的弟兄呢和姐妹都奉献钱到这个差会。所以差会呢在教会里，在整个大的神的教会收奉献钱呢给到那些在前线战斗的那个人。这样的整个过程啊，这个钱的来源就非常重要，不能断呐、啊！你断别人那在前线没吃的了，真是会到没吃的。戴德生去的那个差会啊，拆出去的差会非常弱小，很仓促建立起来的。在戴德生来上海的第三年还没有第四年就关门了，他被迫自己去英国重新做一个这就是叫内地会了，内地会就这么来的。然后呢这以这个内地会为名义，最早存进去的好像是10个英镑啊，只有10个英镑他存进去的，在英国那个银行。你知道戴德生弟兄是怎么去收奉献的呢？他会各个教会去讲，就像经常会有其他比如说非洲的到我们这来讲，对不对？南美都到我们这来讲，对吧？为什么我们教会写支票给他们呢？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有义务在神的家，他会把他的服事告诉大家。然后呢一般的环境呢，比如说大家去很多的布道会啊，第一环就收钱，收一圈，这可不可以呢？我不能说不可以啊，总之呢不是太合神的道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道还没讲就收钱，或者刚讲完道就收钱。戴弟兄是怎么做的呢？他讲完了以后啊，很多人当场就要给奉献，因为太感动了，因为他们在中国做的事太让人感动了。戴弟兄说呢，我希望大家先不要给钱， 你们今天晚上呢，我盼望大家每个人回去都到主面前去祷告。因为我觉得呢，你们如果现在给呢，很可能出于情感上的，你流了泪，你重要是要给钱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得救，哎呦，这个女的哭了，哭了就得救了，谁告诉你的？那我看有些这个，我听一些这个说这个中国的民乐，有时候也会掉眼泪的啊，梁祝啊，梁祝对吧？啊，对，嗯。所以他就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不要依靠你的情感和理智。所以他说呢，在座的你们所有这些人听完以后，你们晚上回去祷告，求问神，神怎么带领你，你可以把支票直接寄到内地会。好，我来告诉大家，最后这样收的钱反而更多，因为有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企业主，他头一天晚上啊，他后来是写信写给戴德森，他做这个见证，他说若是我当时就给了啊，我可能就写个几百块钱支票的。他说那一天晚上神大大带领我经历他，我痛哭流涕啊，在他面前。最后他写了很大一张支票，写到，然后他的一生就在那一刻改变了，因为他就知道神是活的，他就知道神做工是怎么回事。所以永远啊，你们要记得一点，是圣灵在做工，不是人在做工。啊，我前两个礼拜，我有一次在自己祷告，我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啊，神就带着我去听这个一个圣诗哈，叫 Blessed Assurance 啊。然后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的，他们一个也用圣诗服侍神的一群弟兄啊，他们讲了一个见证。他们就讲当时呢，在 Billy Graham 啊，葛培里，这个最这个美国福音最兴旺的那个时候啊，葛培里做了一个大的布道会，在哪呢？在体育场。葛培里做起布道会来，经常去租那个几千人能容纳几千人上万人的体育场。一般布道会完了以后，不需要私琴弹音乐，然后在音乐声中大家就走上来嘛，就我们都很清楚嘛，走上来来觉知嘛，对不对？然后呢，有那个记者呢就挑战葛培里，说你每一次都是因为那个音乐很感动人啊，听了梁祝大家上来的。然后那一次呢，他们说这样，我们今天做个祷告，我们求主呢对每一个听完布道的人心里说话，然后呢我们安静，今天什么音乐都不放，讲完道以后就安静。那个老先生讲这个见证的时候，那么多年过去了，他都哭了。那个画面我看见了，我当时都哭了。那一次下来了3000人，大家明白吗？没有任何声音，就是一排一排的就从那个场上走下来，一排一排的走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要知道啊，我们信靠的是一个活的神，他今天依然活着。你不是靠着你的理性，不是靠着你的情感，你里面就是从他那来的。我们被造的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不需要外在的证据，你不需要一个宗教来给你更大的安全感，你就安静到他面前，你就知道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进食的这个问题，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终极的拷问里，我是要宗教呢，我还是要神的灵神的爱？我是要宗教呢，我到最终一定会抵挡神，我一定会说你怎么进食呢？你怎么安息日还治病呢？对不对？你怎么吃饭不洗手呢？你看那挑的全是这些毛病，对不对？我若看见了这个活的神，看见了他医好了瘫子，他去摸那大麻风，他讲的一切话都进我的心， 我还说什么呢？我就跟他走嘛。你们要你要怎么说你们都说去，你把我赶出会堂你赶好了，反正我要跟着他，因为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跟着他。所以约翰福音的九章，那生来瞎眼的瞎子，他得了医治以后，为什么他的父母不敢说是耶稣医治他？他父母在宗教里啊，他父母害怕被赶出会堂，所以连为他儿子瞎了那么多年，生来就瞎的儿子病好了，他父母居然不高兴，居然不跳起来，居然还在想，哎呦，我不要被赶出会堂了，很悲哀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最大的悲哀。你们都是做爸爸做妈妈的，你可以想一想，你生下来的孩子生下来就瞎了，你从他从小带到大，你经历的事情你不会想起来吗？你不会想你这辈子怎么过的吗？他现在能看见了，你会怎么想？你在想我不要被赶出会堂，正常吗？正常吗？我只问你正常吗？不正常，不正常就可以了。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去谢谢那个让你儿子眼睛看见的人吗？这个还用问吗？这个还用讲一大篇孟母三迁吗？这个还需要孔子的三字经念出来吗？不需要的。所以犹太人在这里，他在一个完完全全的捆绑里到一个程度，他已经没有正常的思维方式了，这就是宗教害人的地方。所以最后呢，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那个雅鲁的女儿，我们把这个十六节和十到十七节讲完啊。这在讲什么？耶稣就再上了一个台阶了，上了一个什么台阶呢？告诉我们新的约来了，旧皮带和新皮带，旧衣服和旧新衣服，讲什么道理啊？旧约和新约，这就在讲两约了啊。他很爱那些犹太人呢、啊，犹太人的宗教是什么？是旧约，今天依然还在那里。约翰的门徒那个时候是这样，今天的犹太人还是这样，两千年过去了，他还在旧约的宗教里。他为什么抱着不放呢？因为他喜欢这旧衣服。耶稣说什么？旧的和新的不能混起来。这里面有一个常识啊，就是我们生活常识，生活常识什么呢？做妈妈的都补过衣服，你不能把一块新的布呢去补在一个旧的，都知道那个会把旧衣服带坏的。新布要补新衣服的，旧布才补旧衣服的，对吧？新布补旧衣服就扯坏了。皮囊是什么？在这个中东呢，装酒哈、啊，不是今天那么 fancy 的瓶子装的，是那个羊皮，羊浑身都是宝的啊。杀了吃了以后呢，毛是可以做衣服的，羊真是浑身都是宝的。羊皮呢不但可以穿，而且可以做酒囊，做水袋子，因为在中东那个沙漠里你要装水嘛，然后羊皮囊呢是非常好的容器，然后你看那个电视里看得到的，拿个塞子一塞啊、往身上一挂，对吧？这就是水了，就是酒了。然后酒是什么酒呢？全是葡萄酒，因为中东那地方没有米酿粮食啊，没有粮食酿的白酒啊，就是因为葡萄多，就是葡萄酒。所以喝过葡萄酒的都知道呢，葡萄酒呢，新酒到陈酒啊，它有一个发酵膨胀的过程。所以呢，你新皮囊哈、啊、装了新酒呢，慢慢呢，这个新皮囊是有个什么特点？它有弹性的，新的羊皮它能扯的，对不对？然后你的酒装进去以后呢，它不发酵吗？它越膨越大，越膨越大，对不对？然后呢，它的扯的就什么，越来越大，对不对？它的弹性也就失去了。好，这个时候呢，你把酒喝完了，你把新酒再倒进去，它酒膨胀的皮囊就怎么样？破了。他讲用这个比喻哈，神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上帝呢？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约，你就不要再把这个新的约呢用在旧约上，旧约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上升到这个高一点的神学的角度，这就是时代论的神学啊，这是我们所从圣经里读出来最好的能解释圣经的一个神学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跟人立的约哈，一共有七段啊。详细的我不讲了，我们大致几个点哈，我们稍微看一下，比方说，神第一次告诉人，跟亚当夏娃说什么？你不要吃。对，这就是一个约了，对不对？这是不是个约？就像你跟儿子说桌上的苹果不许吃，儿子说好的，你们就约了，就立约了，对不对？然后他吃了，是谁违约？他违约了。你会看见哈，神不停的跟人立约，然后呢人不停的违约。所以呢我们看见呢，神在给新的东西的时候呢，不是神在变，是人在变，神是永恒不变的，但是神呢，一直是在用更新的方法救人。大家能体会这意思？比如说，第一次是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你吃了怎么办？在人看来，我已经做了的事就永远没机会了，这就是神比人厉害的地方。比如说我已经杀了人，那怎么办？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不能让他活过来，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完蛋了。神不是这样的。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人看来那我已经吃了，那我就完全没机会了。神不是，大家能看见神厉害的地方吗？大卫最得着神的就是这个点。大卫犯的罪在人看来是大得不得了的，对吧？犯奸淫还不算什么，杀人还掩盖，在人看来我们几乎不可能再回头了。我曾经试着把自己放在大卫的环境里，我觉得我要是那个环境呢，我应该会撒谎撒到底了，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回头了，我再回头我怎么做王啊？我还怎么去面对我的臣民呢？我很难想象我怎么，我就一定，人为什么会在罪里啊，一路一条道走到黑，他不知道神有多厉害，他不知道神拯救的时候啊，他可以让你跌倒的地方，让你犯罪的地方，经历你悔改以后成为你最大的祝福。这个是神最最厉害的地方。亚当和夏娃当时若真的能够永恒的不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他受不受神的祝福？受的。对，他在伊甸园待着，他的位分呢肯定不如
天使，
不是天使，不如这个我们今天犯罪悔改了以后的人位分高。大家能体会吗？圣经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什么？罪多的地方恩典就显多，最多的地方恩典就显多。我以前跟大家画过一图啊，就是一个很陡的线，对吧？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人的这个罪啊是加速上行的啊，时间往前，那个斜率往上，然后呢神的恩典是更加速上行的，神的恩典永远在一个时间点上大过罪。大家能明白吗？我们的眼若盯着罪呢，我们就觉得没有盼望，这个上得太快了，我不可能再回头了。你盯着恩典就发现没有什么罪神的恩典不能胜过的，而且他总是在你罪的悔改上反过来大大的祝福你，就在这个点上。所以每一次这个约更新的时候呢，都是人违约了，人失败了。所以大家看圣经一定不能用个什么角度啊，以色列人失败了，现在轮到我了，衣服一穿，现在大家能体会吗？以色列人觉得，哎呀，这个挪亚前面那些人失败了，现在轮到我了。能体会吗？一代人哈，你若是这么想，就进到宗教里去了。我们讲的这个点非常重要哈，我们今天把这个讲完了。这个是区别宗教和真理的根本的区别哈。上帝跟亚当夏娃立约，他不吃，他的位分就是不吃的位分，他吃了他就堕落了，对不对？堕落了有救吗？有救。怎么救？神再立一个约，杀了羊，对吧？我来遮盖，我来救。这个约就是什么呢？你按照这个方法做下去，是不是？是不是约？对吧？就是你做下去， 然后不做的是谁？该隐。做的是谁？亚伯。看见没有？就开始有选择了，对吧？就你先亚当夏娃都吃了，对吧？然后神杀了一只羊，然后该隐说什么？不行，那我不听，什么羊？我要献蔬菜啊，我最好的蔬菜献给你，你那不喜欢吗？好，他要当神，那不听，对吧？又有不听的，亚伯做的，对吧？然后又失败，对不对？好，又往下，人还是不行，最后神审判，挪亚方舟，对吧？全部结束了，挪亚出来以后还是祭，献祭，对不对？献祭完了以后，亚伯拉罕从吾尔招出来，神跟他立了个什么约？律法，后代的约，对。然后呢，从那个埃及再招出来，跟摩西立了个什么约？律法之约，对吧？他给了他什么？十诫之约，对不对？每一次都是谁违反的？神违反的。但是呢，每一次违反之后，你会发现呢，神都是在后面那个约的时候啊，让你跟着他后面那个约走，让你从前面那个约走出来，你不要再陷在里面。但是我们人呢，总喜欢抱着前面那个约不放，总喜欢在前面那个约上彰显自己的意义。大家能体会吗？今天我的确是听到过这种解经哈，说圣经就告诉我们的，好多人都失败了，最终要依靠基督徒来拯救世界啊！犹太人也失败了啊！所以我们有圣灵，所以我们一定能成功。不是的，这是宗教。新的约是什么？新的约一样是信，你信他，信他的血能遮盖你啊！然后每一次在人的失败的时候呢，神都是在那个点上，比如在律法上失败，对不对？神什么？神让基督生在什么之下？生在律法之下，接受什么的审判？接受律法的审判。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说神是反悔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神从来没有反悔，神说过的话从来不变，就他总是在上面加，这个叫什么？就像创造加纬度是一样一样的，对吧？你在一根线上失败了，他就给你搞一个平面；你在一个平面上又失败了，他就给你搞一个空间；你在一个空间里又失败了，他又给你加时间。他可以十几纬度，他太能了。他是创造主，所以你一定要从特别大能的创造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约，不要往后看，往前看。过去了就过去了，一切都更新了，你不要再去抱着那个旧的，这就是什么？旧皮带和旧衣服。所以今天跑到你面前来啊，还用律法来指责你的人，都是活在旧约里的人。很多的宗教是活在旧约里的。他说哎，你怎么还是个基督徒，你怎么还这样啊？做这些事，这都是什么？都不是把圣经又读成了一本律法书。但是说律法没有用吗？不是的，谁成全的？基督成全的，因为他生在律法之下，他把一切律法的义都实现了。有史以来活过的人里面，唯一一个满足了律法之约的，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就是耶稣。而且呢，他还替你把所有罪的审判的代价都在十字架上付清了，他死了。而且这个审判是谁审判的？律法审判的，阿们，对不对？律法是神颁的，对不对？是神审判的，那神的约已经讲好了，就按照这个审判，对吧？这就像你跟孩子立了个约，苹果不能吃啊，吃了要打手一下，最后他吃了，你面临一个困境，困境是什么呢？你不打手呢，你以后的话就再也没用了；你打手呢，你就心疼啊，因为你儿子也是亲生的啊，这就是神的困境了。神的困境怎么解决的呢？这个时候，大儿子说：“我来替他打。”啊，你打他一下。约满足了吗？满足了。爱呢？显明了。 是吧？这就是新约了。所以那些跑过来质疑他的犹太人还活在旧约里，他看人的角度都是：你怎么不进食呢？你怎么不十一奉献呢？你怎么还跟这个罪人吃饭呢？就像今天跑过来一个人，哎，你基督徒你怎么不做好事呢？哎，你这基督徒你怎么不进食呢？人家一样的，这样的语境，这样的对话方式，就是旧约的，这是旧皮囊。你应该怎么跟他说呢？你应该做旧皮囊新皮囊的故事告诉他。哎，能体会这意思吧？所以昨天好像有个姊妹还问了这个问题啊，对，这就是说，哎呀，总是会有人说这个，你这基督徒你怎么还犯罪？这个角度就是拿着旧约的框框来套新约，拿着律法的要求来套恩典，它完全不是一个频道上，它相反呢会把人带到沟里去。所以在这里最后一句话叫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所以我们的新酒就是基督的血，要装在新的皮袋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谦卑的信心。皮袋是个什么？是个器皿嘛，是个 vessel 嘛，对不对？就是你原来那个皮袋是什么？是会去装那个律法的，是去装那个摩西给出来的律法之约的。神在这里告诉你的，你在新约的时代，你仰望抬头去看十字架的救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啊，在当时跟从他的人啊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今天想听所听的啊，很多的先知以前想听都听不到啊。所以大家明白我们要拒绝这救恩丢到的是什么吗？这就意味着先知以赛亚、摩西啊，他都不知道啊，他没听过啊，他想听啊，他特别想明白。你们今天听见的觉得好像就这么样啊，你把这个书合起来，这就在神的话语里叫封闭的，这个事情是封闭的，这个真理是封闭的，你想破脑子你都想不到这种情形。神的真理厉害就在哪呢？每一次你回头看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意思就是你在这之前你想一辈子你都想不出来，你能想出来你就是神了。就像今天我读到现在没有哪个解经家解那个启示录那一点解的，就除了七封信啊，七封信是解开的，七封信之后那个什么七个碗啊，那个什么七个灾啦，这个反正解得糊里糊涂的。为什么？想不出来呀，你不明白吗？你要明白你不就神了吗？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我们以后都会上天的，我们上天以后啊，再回头看你就会有这个，哎呀，这不真的好，就是这样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嘛，太自然了，就应该是这样，就都实现了，就是这样的啊，告诉大家非常神奇。所以新约这个新皮带和新酒太宝贵了。耶稣在这里已经原原本本完完全全把这个新皮带和新酒摆在你的面前了，马上就要进到十八节了，给出来了，然后做个选择吧。我们来祷告。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新酒和新皮囊更宝贵的，我们盼望我们都成为这新的皮囊，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全然的败坏，我们更知道您救恩的宝贵，我们愿意谦卑啊，接受您成为我的救主。我们也真的感恩为这新酒，因为这新酒不是别的，是我们主基督用生命所给出来的。父啊，谢谢您，这样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们盼望我们身边的亲人啊，我们心里有负担的人，他们真的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救恩。我们也愿意恒久的为他们祈求，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在这信心里一天一天的长大，真的明白这地上我们是做寄居的，也真的明白我们要向着世界死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就真的在信心里成长，看见您救恩的真实和您圣灵带着我们的宝贵。父啊，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假期的时间啊，让我们常常的思想您的恩典啊，如以撒那样啊，与您经常的独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您是活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分享，真正的分享从您那儿而来的属天的大喜乐和大安息。父啊，谢谢您，求您把这样的安息和喜乐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主，